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纯。今天我和美玲在我们的新乡小站呢，再一次把小环姐妹邀请到我们的当中。其实呢，有的听众朋友们还记得小环姐妹的名字，因为她是一位年轻人，她把她自己的在人生经历当中的一些挑战呢，分享给我们，特别是做家长的，让我们知道年轻人到底现在是怎么想的，他们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啊，小环呢，他特别的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而且呢，他也去读神学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历了很多信仰上面的挑战。今天呢，小环来到我们当中呢，非常高兴，他又代表年轻人呢，可以跟我们这些做家长的父母啊，来有一个美好的分享了啊。
而且这一次小环呢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分享，因为我知道你刚刚从中国回来，
是的，
也是去了短宣，
对，
那里面一定有很多的体验了。为什么你会选择去中国去参加这个短宣呢？
其实这应该从去年的时候开始。去年初呢，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有写了一篇报告，就是关于留守儿童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目前中国比较严峻的社会性的问题，所以呢，我有写了一篇报告，做了一些研究。后来呢，就有人跟我分享说有这样的一个事工，问我愿不愿意去。正好这次短宣队又是去我的家乡河南，所以我就很开心地加入了这次短宣的活动。
其实我们也知道，作为年轻人，尤其是你在北美生活的环境都非常好，当你回到中国大陆要去到比较偏僻的山村或者是比较落后的地方的时候、那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呢？
其实对我来说不太一样，因为我是在河南长大，所以当我们去到那些偏远山村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种亲切感，是我想到我小时候在乡下跟奶奶一起生活。所以当我看到那些道路，还有那些河流，那些老房子，乡亲们亲切的笑容，其实都让我觉得倍感温暖，所以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开心的状态。虽然因为在国外生活久了，回去可能环境会有些不适应，那我身体也出现了很多不舒服的一些症状，但是整体来说我是非常开心，然后非常的兴奋的一个心情。但是因为跟我们一起去的也有一些年轻的大学生，对于他们来说是第一次进入到中国，尤其又到乡下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可能在生活环境啊、食物各方面就会觉得不是非常适应。但是感谢神的怜悯，大家都坚持下来了。
其实有很多人暑假可以有不同的事情可以做，在温哥华他们说天气那么好，又可以去玩，但是为什么你会选择去中国做这个短宣，去参加这个快乐儿童营呢？
对，其实在温哥华夏天有很多的项目，但是因为我自己呢是想要做一个宣教士，所以我每年夏天都会到不同的地方去宣教。那这一次呢，也是我已经准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在你去之前，因为是你的家乡，
对，
而且那些小朋友也是中国人，对不对？
对
你来讲是很有亲切感。
是的，
当你去到那个地方，跟你在温哥华所想象的有没有一些分别呢？
其实有蛮大分别的，因为我在去之前，我印象中好像留守儿童就是越是偏远的山村里面，可能生活非常非常的贫困啊，衣衫褴褛。因为我去年有去非洲，然后也有去贫民窟，所以我想象中可能特别贫穷。可是当我回到家乡，其实看到小孩子们，他们的生活整体水准虽然比我们这边要落后一些， 但是呢他们食物然后衣着各个方面也都比较的充足，所以比我想象中的条件也要好一些。
那这些留守儿童，我们看到新闻报道的时候都看到他们都没有父母来带他们，
对，
他们有很多都是生活在没有大人照料的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所接触的儿童大部分都是这样子，都是父母都不在身边，然后只有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甚至一些亲戚在照顾他们。所以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小孩大部分他们就比较内向，他们也不愿意去表达自己，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就是非常的木讷，问他们也都不回答，看不出来是开心还是难过。可能是因为刚开始跟我们比较生疏，然后慢慢的跟他们接触久了，然后就看到他们的笑容。但是比较大的孩子的问题就比较严重一些，因为呢没有父母的一个教导，那爷爷奶奶又非常的宠，尤其是很多男孩子，所以相对来说他们的脾气都非常的暴躁，而且非常的顽劣。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没有父母教育的关系，所以他们很多都不知道去遵守规则，顶撞老师啊，然后也会到处的去乱跑，非常的叛逆。
那些留守儿童他们在家乡里面，他们是不是很久都没看到他自己的父母呢？
对，在这里我可以分享一个小的故事。那我们在第一间教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女生很可爱，大概六七岁的样子，眼睛大大圆圆的，很有光。我坐在她旁边跟她一起吃午餐，我就问她，我说啊，那你爸爸在家吗？她又说对，我爸爸现在在家，但是当她把新房子的门装好之后她就要离开了。我说那你爸爸去哪里呢？然后他说爸爸去北京。那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呢？然后他就想了想，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穿长袖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接着他又说每年都是我穿短袖的时候爸爸离开，然后穿长袖的时候爸爸就回来。又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说，老师你有去过北京吗？我说我去过。然后他说北京是不是很冷？我说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他说因为每次爸爸从北京回来都是穿厚厚的衣服，所以我在想北京一定很冷。又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他说老师我妈妈经常打我，那你说我妈妈是爱我吗？我也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真实情况会是什么，可能他妈妈的情绪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因为这个小孩子比较的淘气，所以他妈妈管教方式就比较严厉一点。但是从这里简短的分享就可以看出来，孩子们其实是非常非常期待父母可以在身边的，也是希望他们父母表达爱的方式不是那么的激烈的。刚刚有分享到，就是说年纪比较大的男孩子，尤其是进入青春期，就是13岁到15岁之间，他们都比较顽劣一点。但是呢我们当时跟当地的主日学老师分享的时候，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那个主日学的老师就是一个妈妈嘛，她就说她很爱这群孩子，但是就是又找不到方法去教导他们，所以当教这群大孩子的时候，比方说上课的时候要让他们遵守纪律啊，就坐好要听老师讲话，但是那些男孩子就是一直在打闹，还相互打架。所以老师气急之下就是把他们赶出去，就站在外面罚站，就有一群男孩子就走了，就离开教会就不回来了。那个老师在分享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流泪，他也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做好，然后让孩子们离开了教会，他也觉得很愧疚，但是又找不到办法应该怎样去管教这些顽劣的小孩。那正在他分享的时候呢，当地有一个大学生志愿者，他就站起来说，因为他是一个大学生，所以他跟这群男孩子的关系就比较近。这个大学生说，其实这些出走的男孩子后来私下有打电话给他，都表达其实他们心里是非常后悔的，他们也觉得自己顶撞老师是不对的，但是青春期的男孩子又放不下脸面来跟老师道歉，就是他们也很想重新回到教会里面来，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样来回来， 所以我当时听到这个分享的时候，那我就放在心里了。最后一天我们有一个嘉年华的活动，我们会有不同的摊位，不同的游戏，然后让孩子们来玩。那后来因为我的摊位是靠近那窗户外边就是他们的街道，我之前以为还是属于教会的。那正在我跟一些大孩子们在玩的时候呢，突然看到其中有两个大孩子的男生就趴在窗户上跟窗户外边的一个男孩子在讲话，然后我就走过去，我说你们在做什么？然后这两个男孩子说，哦，我在跟我们朋友讲话。然后我就对窗户外边那个男孩子说，哎，你是这个教会里面的吗？然后那个男孩子就点点头，他就说我是。哎，那你就进来呀，加入我们。他就说，我想进来，但是教会的门是关着的，因为我们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所以教会的门是关着的。我说，啊，是吗？然后我就跑到大门那边，就跟大门那边的童工开门让他进来，就看到其实外边站了很多人，就是很多年轻人都在那边。这个男孩子他就进来回来了，就在那一瞬间我就想到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然后他就很快的回来重新加入我们，重新回到这个大家庭里面。所以我相信这些孩子因为缺乏教管，他们很顽劣，可是他们的内心其实还是非常的渴慕教会这种爱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感动的故事。
那其他站在外面的小朋友有机会也进来吗？
对，然后我们就邀请他，只要你愿意进来就可以。
那你们这一次的夏令营的这个活动究竟是来做什么呢？
我们这次夏令营其实就是我们去了三间教会，在每一间教会都会待三天，那我们会计划有三天不同的项目。其实我们这次短宣队在去之前真的是有很努力的在准备，因为我们团队只有13个人，但是我们要面对将近600个小朋友，所以我们当时整个都觉得没有办法。可是后来真的依靠神的大能，然后我们13个人就是分成5个项目，就教他们英文，教他们 science，会教他们画画，然后一些手工课，所以我们会分成5课，平均每个课会有2到3童工去负责。就是这三天的项目会把孩子也分成5组，然后每组的小朋友来学习不同的课程，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课都会学到，我们就是计划这些课程给他们。
那在这些课程当中，你们有没有向孩子们带出福音的信息呢？
有我就拿我的课做例子。那我们是教他画画，那我们画的那一幅画是叫创世纪，所以呢我们在教导的时候就会讲创世纪的故事。当然因为小朋友的年龄不同，他们从7岁到15岁，所以我们是根据他们的年龄有分组，在带每一组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讲，都会讲到创世纪的故事。在讲的时候其实发现很多来的小孩子都是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他们也是被这个夏令营吸引过来的，所以他们就会问很多问题。他们说为什么会有神，然后神的创造又是什么。我就当中发现已经在教会长大的小朋友跟刚来教会的小朋友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在当中就带出了神的创造，然后也带出了主耶稣的一些信息。我发现因为我们是教画画课，其实我们就是来鼓励小孩子，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发散型的思维，然后鼓励他们去创造。然后我们会发现很多小孩子刚开始都不知道要画什么，或者说他们一定要跟着老师画，老师画一个他就画一个。可能国内小朋友跟国外小朋友相比较来说，他们不太会有创造力，可是当我们真的去鼓励他去画的时候，他们的画都好美。其实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有创造力其中有一个男孩子也是15、16岁了，然后他就是很不乖，就在那边就跟周围的人一直在乱讲话。后来我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知道他其实是被学校强制退学，因为他经常打架闹事。但是当我看他画画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从他使用的色彩，从他使用的线条就看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小孩，而且他也是一个内心其实很明亮的一个小孩。所以我就一直鼓励他，我说你的画非常的漂亮，把神的创造画得非常的美，就会发现他整个人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在想，其实他们很多小孩子是缺乏爱的鼓励，
你们这一次一起去的话有十几个人，
对，
那你是唯一的一个从温哥华去的，对不对？
对，那其他他们是多伦多一个教会，他们主要是讲粤语为主。刚开始我加入的时候，其实他们希望我可以充当翻译，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虽然是讲广东话，可是他们在很努力的学普通话，他们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在跟小孩子去交流，但是因为他们有爱，所以小孩子们都可以听得懂，然后他们也听得懂小孩子讲话，所以我就看到神的爱在里边做工。那另外他们也有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去中国，因为我们都是去乡下偏远的教会，他们身体上有不适应，可是他们都能够依靠神的大能，就是都克服，在我看来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像这样的夏令营仅仅是三天的时间，真正能够帮助到他们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他们的夏令营是从一个礼拜到一个月之间，那我们队伍只是去帮助其中的三天而已。其实在去之前我也在思考，我说只待三天能够做什么，但是我们去第一家教会的时候我就发现不一样。我们刚开始去的第一天就是一片混乱，小孩子也一片混乱，老师也一片混乱，因为当地在教会里边没有什么年轻人，那服侍的也都是上了年纪的妈妈们，但是他们都很热心的在服侍，可是缺乏经验。所以我们第一间教会前两天都是整个一片混乱当中度过的，可是到第三天早上，当我们队伍到达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开始在敬拜，就当地的老师已经带领他们开始在敬拜了，他们就学习我们前两天带小孩子敬拜的方式，带得非常好。我们去第一天第二天我们带领敬拜的时候，看所有的小孩子基本上没有小孩子在动的，可是第三天他们在当地老师的带领下都很快乐的在敬拜神，在跳舞，在歌唱，我当时就哭了。我知道虽然我们只待了两天，但是神却透过这一点一点小小的功，已经在那里在大大的动工，在大大的带领。另外一个当然就像刚说我们只待了三天，但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学到更多的东西，尤其是从当地的主日学老师他们的分享，虽然他们缺乏很多物资，缺乏培训，缺乏经验，但是他们的心可以看出来是对小孩子是满满的爱，他们都非常的爱这群留守儿童，他们也都在尽全力很努力的去学习。比方说当我们在带领小孩子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老师拿着笔拿着本子把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就他们很认真的在学，他们也希望可以带领好这群孩子。还有另外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没有去拜访他们教会，但是他就跟着我们短宣队到处走，到处去学，所以都令我非常的感动。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我们去到第二间教会的时候，因为那几天下大雨，那乡下路都非常的泥泞，所以呢从大路到教会大概有一两百米的一条小路，车也开不进去，所以我们队员就要下来走进去，可是路太泥泞，我们没有办法踏进去，我们队员就站在那里，然后不知道要怎么办。这时候就看到当地教会的一些妈妈们，就一些姐妹们，就看到他们就每一个人都在雨中，然后一块块背那个砖头，然后一块块用砖头砌成了一条路，然后让我们从砖头上走过去。其实在雨中看到他们这样辛苦的时候，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我就想说没有关系啊，我们就走过去就好了，虽然我们鞋子会弄脏，然后刷一下就好了，为什么非得要让他们这样一步步的劳动？因为我们也不是什么贵宾，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好像我们高他一等的感觉，为什么他们不怕这些道路的泥泞，为什么我们要怕？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旁边有一个姐妹也跟我有同样的疑问，她就一直说我们走过去就好了。当我就走上前去，就跟那当地的教会一个姐妹说，我说你们不用帮我们铺，我们就自己走过去就好了。但是那个姐妹说，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她说你们这么辛苦的从老远的地方过来，这个是我们应当做的。 他说你们不用担心，等我们不好之后你再过去。那另外因为路铺好了，其实也方便小孩子们可以去教会。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稍微心宽了一点。当我们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因为路很滑，我们踩上那个砖头都会滑倒，所以就要很小心。然后当我一块块走进去的时候，我就想到这真的是一条恩典之路，因为它不仅是凝聚了当地的教会的姐妹的对我们的爱心，也看出来神在没有路可走的时候，他永远都会开一条路给我们。但我最感动的一点呢，就是因为我在去之前我准备了一年，我就去之前我就跟神说你想让我看到什么。一直到最后三天，在第三间教会的时候，非常感谢神，他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了希望。看到希望就是说，神他现在正在兴起中国的年轻人，在成为他的仆人来侍奉他。
生命有限，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